做大事三部曲。我放了我的那个 remote。第一步就是拿 remote。好，重新开始哈。哪三步？这里有一首，歌，大家都可能都很熟悉哈。这个就是《水浒传》的这个一首歌，是刘欢唱的啊。这个，那我就不记得怎么唱了哈。他其中有一句就是：“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”很多人很喜欢这句话哈，哇，这句话是不是很爽啊？听起来是吧？有些人就说，我就是性情中人，我就喜欢放飞自我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这么一种想法哈。但是我要提醒你哦，你唱这首歌，讲这句话，你要小心点哦。我给你看一个广告，你就知道我说什么。这是一个卖房的广告哈，我还特意用两个箭头，我还怕你们看不见。下面那个哈，大家都在抢，你还等什么？于是上面就来了哈，那首歌就来了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你听了这首歌，脑袋一发热，房子就买了，然后回来一看，哎呦，又贵，房子又漏水，然后你很后悔，啊，所以该出手时就出手，这是一个没有脑袋的表现，不想的，不想问题哈、啊，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说的是三部曲，它这里只是一部啊，连脑袋都不，大脑都不经，就一部了啊，所以这个肯定是不行。那我们的一般人哈，尤其我们华人喜欢另外一种说法哈，就叫做谋而后动，大家听过了哈，我先想想，我先想清楚这个房子要不要买啊，想清楚贷款多少啦，哈，能不能承受得了啊，啊等等，想好了再去买，这谋而后动就好了很多了。但是这还不是最好的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，思考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就叫做做大事三部曲。三部哈，当然这个大事呢，他讲的是尼西米准备要求王允许他回去建城墙的这么一个故事。但是我跟大家说哈，这三部可以用在任何大事情上面哈，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学习神的话语，神也给我们发了一个福利，就是如何来学习做大事，做大事的哪三步如何能够做好，不光是建城墙，不光是复兴教会，甚至我们人生的很多的大事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哈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三部曲了。我先把这个答案告诉你们哈。第一个就是深切的关注，就是经文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到四节，然后虔诚的祷告五到十一节，然后第三步勇敢的行动第二章一到八节。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哈，这三步。第一步，深切的关注。那大家刚才念的经文只是这么一大段经文里面我选了两句啊，因为大家一起来念太长了，所以我就留到讲到这里来念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可以打开尼希米记，打开以后就不要合上哈，要是没有圣经的，我们椅子底下有一些紫色皮的圣经，或者你举下手，我们的同工给你拿圣经，你要是有手上有圣经也可以打开，打开就不要合上啊。我们今天来看尼希米记第一章还有第二章的一到第八节 啊，找到以后的话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念，好不好？啊，用你喜欢的语言来念。尼希米记第一章，我们先念四节，一到四节，就是深切的关注。起，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：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流月，我在苏珊城的宫中，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几个人从犹大来，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回归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，他们对我说，那些被掳回归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我听了这话，就坐下哭泣，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，说：好，我们就先念到这里哈。这里的话呢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。这个尼希米的时代呢，大概是公元445年，公元前445年，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孔子是在公元前479年去世的啊，就孔子去世了以后，大概25年左右，就是尼希米这个事件。那当时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已经过了70年了，而且在之前尼希米之前已经有两批人回到耶路撒冷，一批就是所罗巴伯，一批就是以斯拉。所以呢，这个故事记载在以斯拉记。那我们今天讲的尼希米记呢，它是准备回去的第三批哈，还没开始。这个时候呢，因为前两批已经回去了，所以呢，就有这个故事了哈。这个有人就来跟尼希米讲述耶路撒冷的故事。那这个哈加利亚就是他的父亲咯，他的父亲名字的意思就是等候耶和华，或者说耶和华隐藏，这是希伯来原文的意思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当时在他父亲的那一代呢，神还是没有作为哈，他们还在那个被掳的过程当中。等到尼希米，耶和华就开始安慰犹太人了，因为尼希米的名字叫做耶和华安慰啊，所以就是我们就看见神开始做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些去到苏珊城，苏珊城就是当时波斯首都哈，波斯有几个首都，那个王呢啊，在夏天的时候就到了南边那个苏珊城这个首都这里，然后这些人就到了这个王宫里面，找到了尼希米，然后就把耶路撒冷的故事啊就告诉他。而且我们这里要注意哈，不是他们主动说的，这里说尼希米就问他们，这个问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就是并不是那些人来，哎呀，要老乡见老乡，然后呢找些事情来说说，不是，是尼希米很关心耶路撒冷那边的情况，因为第一批、第二批回去已经建了圣殿，而且城墙建到一半就终止了哈，因为各种原因就被停止。那停止了以后的话呢，那些外面的那些敌人哈，就来拆他们的城墙，焚烧城门。这是尼希米问了以后，人家跟他说的啊。所以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尼希米主动去问，这是一个哈。我说的第一步就是深切的关注。然后当他听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情况以后，城门被毁，城门被焚烧，城墙被拆毁，他就什么？他就禁食哭泣，他哭了好几天，而且禁食，这说明了他十分的关心那个地方，远方的耶路撒冷，信仰的中心，他时时刻刻想着的那个地方，原来是这种情况，然后他就忍不住，他就哭了。那所以 我们要做大事情，第一步就是我们要深切的关注，我们要看看这件事情它到底如何，到底它的情况如何，我们要主动去关心，去研究，去思考，甚至呢从心里面想着那个事情，假如这个事情不顺利，心里面非常的难过，这是你要做大事情第一个要做到的。我们要注意啊，这个尼西米他在这个王这里他是当酒政的，酒政就是什么呢，就是王吃食物之前喝酒之前他先尝一尝，就怕有人来给这个王下毒，他就是给这个王吃食物或者喝酒，叫做酒政。那他这份是个肥差哈，应该生活无忧，假如他只是想岁月静好，那他完全可以过小日子，过得很好啊，他完全没有必要想着那个耶路撒冷，因为他自己到了耶路撒冷已经这么久了哈，他父亲被掳，他很可能就是在被掳的地方出生的，所以他没有必要去关心那些地方，但是他不是哈，他思想神国的事情哈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了他的心是想着。那我们这个深切关注的话呢，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把大事情做好的第一步。这个人叫做 Tim Keller 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在纽约最大的教会就是这个教会，叫做 Redeemer Church， 是一个最大的教会。但是这个教会历史并不是很长，1989年他才去建堂的。我顺便说一下哈，这个 Tim Keller 啦，他去年被主接走，74岁还是75岁，他是为主做了大事情。你看这个图右边就是这个他可能是租了人家的那个地方，但是这个教堂现在非常大哈，有几千人的，而且他已经到处都有分堂哈，其他地方都有他的分堂，非常大的一个教会。但是他开始的时候他并不叫这个名字哈，他不叫 Redeemer Church， 他这里还有故事，就是他们去建堂的时候了，他们原来是从 Virginia 去的， Virginia 一个小地方叫做 Hopewell 啊，就是一个人口不是很多的地方，就是哈，但是他要去人口密集的纽约市中心曼哈顿，在那里去执堂。那他们15个人去了以后的话呢，就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，这个名字呢就叫做 Christ the King， 就是基督君王教会，名字都起好了。然后大家知道哈，建堂有几步的，建堂是通常是怎么样呢，通常建堂牧师就去了，然后呢有三样事情要解决哈，第一个就是敬拜队，你得准备一个敬拜队，第二个就是一个地方，你要么买堂，要么租堂，要么借用人家的地方，第三就是关怀的同工，有人关怀新进的朋友，新来的朋友带着这个去。这个建堂是有一个具体的步骤的哈，是有章可循的，他们就循着这个章，连名字都起好了，基督君王教会，然后他们就去开始做研究，做调研，就看那你的新朋友啊，那你的人将来的新朋友有些什么特征，有些什么特点。结果他们发现在纽约曼哈顿那个地方很多都是一些白领，就是那个专业人员，这专业人员呢，他们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对这个信仰他们疑心比较重，他很怀疑，他们进一个教会之前呢，他们就思考这个教会能不能解决我生命的问题，能不能帮助我生命里面的疑难问题，假如我带朋友来，这个教会能不能用最浅白的语言把这个福音给我的朋友讲清楚，他们就关心这个。 于是啊，他们做了调研以后呢，他们就发现不能叫基督君王教会，因为这个教会太高了，太高尚了。基督君王人家一看，哇，你原来已经是基督，你们这群人都在那做王了，可能就不敢来了。于是他们就祷告，改了个名字，叫做 Redeemer Church， 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做法不但是名字，而且他们的做法，他们祷告里面用的祷告词，包括他们的那个发的那些广告用的那些语言，他们都仔细想过，用一些很基本很浅白的语言，不用那些基督教的术语啊，就用这个方法。结果怎么样？半年以内250人，就是他增长的特别快。因为他们是什么做大事？第一步，关注，先看看这件事情，我关注他，我思考，然后在神里面，神也赐给我们恩典，赐给我们智慧，开我们的眼睛，看清楚这个事情到底要如何进行。这是关注哈，这是第一步。那这个我们如何应用呢？用到我们教会，其实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哈。比如说我们假如关注我们的教会的话，那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新朋友都是一些什么人啊，他都是什么类别的人啊，他有些什么特点啊，他来到我们教会能不能留下来，假如不能留下来是什么原因啊？是什么元素我们教会缺乏了导致他不能留下来等等，这一些哈，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个对象哈，就是我们必须想做大事先要关注。那比如说从这个 Redeemer 这个救赎者教会，他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？要符合新朋友的期待，符合他们的需要。那我们有没有思考新朋友来了会觉得我们教会是一个很火热的教会，很温暖的教会，他愿意留下来啊？就是说一个有恩典的教会，还是说来到发现我们其实都是很律法主义啊，就很遵守某一些东西，然后呢就是没有那种基督的爱在里面，有没有这样子啊？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。还是来到这个教会看见这个教会是这个人是有爱心的，关心新朋友，爱心朋友，还是来到这个教会发现弟兄姐妹哦，原来是忙着做事啊，就是做事，而没有把关注力关注在人的身上，这个也是我们要思考的。所以这个啊，第一步关注非常的重要。那第二步了，就是虔诚的祷告。我们再把经文念一念哈，我们把经文从第五念到第十一节，打开圣经哈，继续念。起，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你向爱你、守你诫命的人、守约施慈爱，愿你睁眼看、侧耳听，你的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的名祈祷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，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，我向你们所行的甚邪恶，没有遵守借着你仆人摩西吩咐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，说你们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当中，但你们若向我归向我，遵守我的诫命，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，带到我所选择立我为名的地方的居所。这都是你的仆人，你的百姓，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救赎的。主啊，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，使你仆人现今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。好，这里的话呢， 就是尼西米祷告了哈，第二步恳切祷告，第一步关注，关注完了以后呢开始祷告。祷告的话呢，我们注意哈，他里这里有一些规律可循的，你看他祷告里面有些什么元素。第一就是赞美，第四和第七节是吧，赞美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这个赞美他。第七节也是，就是你为我们第七节是认罪，赞美是第四节哈。然后第一个是赞美，第二是认罪，认罪就是七到十一节了，就是我们向你行的都是邪恶哈，没有遵守你的那个借着仆人摩西吩咐的诫命啊，等等等等，就把他认罪。这认罪还有一个特点哈，你看他并不是认他自己的罪，他是代表一个群体来认罪，甚至有些罪不是他犯的，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可能被掳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生出来，但是他祖辈犯的他也把这个罪也认了哈。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我们做大事的时候，我们不但自己认罪，也要作为一个群体我们要向神认罪。第三个就是提到神的应许啊，神啊，你说过的哈，你说过的啊，假如我们悔改，你就让我们回去啊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你说的哈。提醒神，神的应许。然后第四个就是祈求了哈。我们通常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祈求，但是尼西米他就是做了这一个。所以的话呢，这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功课。当我们准备做大事的时候，第二步就要祈求。那我们来看尼西米，他是一个很有属灵经验的人啊，他就是说他在王宫当中这么久，他可能他是一直非常爱神的话语，所以他会按照这些步骤来行事。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另外一个人的祷告，他也 同样是很有属灵经验的人，他的祷告也类似。我们看另外那个人就是但以理，他有丰富的属灵经验，他经历了很多的神迹了。比如说，他因为拒绝吃王给他的那个食物，他就吃素，还有喝白开水。过了十来天，过了几个月，他没事，他白白胖胖，所以，他经历了神迹。然后他又替王解梦，然后他又看见他的朋友在火窑里面，都没有烧死，就是在那个高温的炉子里面出来的衣服都不带这个火的味道的，这非常的看见神迹。最重要的就是他还到了狮子坑里面，就被扔到那个狮子堆里面，过了一夜狮子也不咬他。所以他是跟神有很丰富的跟神的这个沟通祷告，跟神建立关系的这么一个经验的人。他的祷告，大家要是看但以理书第九章，你会发现也是这几个元素，也是提到这个赞美神，然后呢也认罪，而且呢他那个祷告本身就是因为神的应许，他也开始祷告，也有提到一点的应许，到了最后也是求神。所以的话呢，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就是我们做大事第二步，除了深切的关注以外，我们还要恒切的祷告，要虔诚的祷告，把这个事情放到神那里祷告清楚。那比如说我们教会现在准备做大事，是不是我们准备招聘一个英文的牧者或者传道人，我们准备推广一些事工，我们准备做大事，那我们要不要祷告啊？这个可以给我们一个应用，给我们一个借鉴。我们也可以按照这四个步骤来祷告，赞美、认罪、重温神的应许，还有祈求。比如说我们可以赞美神你丰富的供应，虽然我们要招一个传道人 虽然也不容易啊，有没有传道人愿意来到这个地方，有没有一个传道人啊能够喜欢华人背景啊，他的美国英语也讲得很溜啊，而且啊最好是多文化的等等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，这个不容易哈，但是我相信神丰富的供应，因为我赞美神，我充满信心啊，赞美神的后果就是我们对我们要做的事情充满信心。那还有一个除了赞美以后的话了，那还有就是认罪啊，我们可以认罪啊，我们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啊，也招过啊一个传道人，但是我们教会作为整体，我们有没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啊？啊，当时我们跟会众的沟通会不会不够彻底啊？或者我们作为整体，我们的心态要不要端正啊？或者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够不够啊？这些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神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不足，然后就更好的做好准备啊，所以这个做大事第二步，除了仔细除了深切关注以外，还要祷告认罪，让神光照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。然后应许也是啊，我们可以虽然这个传道人可能不容易招，但是我们凭着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我都能做，既然是如此，我就凭着信心要看神的荣耀在我们教会彰显出来啊，这个也是。然后祈求那就更不用说了啊，求神让这个事情顺利，让这个事情我们虽然我们能力有限，虽然好像不容易，但是在神的应许里面一切都是可行的，都是可能的。我们就用这四步来祷告，然后深切关注以后我们来祷告，这个不光是一个人祷告，我们全体祷告，我们每一个人不但认自己的不足，也要为整个教会来认罪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步。那我们现在讲第三步了，就是勇敢的行动。那我们再一次，我们最后一次把八节经文念一念，就是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一到第八节，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。起，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，在王面前摆酒，我拿起酒来奉给王，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。王对我说，你既没有病，为何面带愁容呢？这不是别的，必是你心中愁烦。于是我甚惧怕，我对王说，愿王万岁，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岂能面无愁容吗？王问我说，你要求什么？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，我对王说，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，王若喜欢，我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，我好重新建造。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，王问我说，你要去多少日子，几时回来？我就定了日期，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。我又对王说，王若欢喜，求王赐给我诏书，通知大河西的省长，准我经过直到犹大，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的亚萨，使他给我木料做属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，与我自己的房屋使用的。王就允准我，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。好，谢谢哈。那他这里了，我说了，就是他都进入到行动的地步了哈。先关注，再祷告，然后他就行动了。行动的时候了，你看了哈，我估计这个尼希米可能头一天晚上呢，他想了100个场景啊，神王我会怎么切入，王又怎么回答，我他可能把台词都背好了哈，但是呢准备赶不上变化哈， 结果王先提出来，看见他，哎，你有愁容，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提示啊？我们虽然以为准备了很足，但是实际情况呢，也有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。但是这个不要紧啊，这正是这个勇敢的行动啊，正是这个勇气所在。我们来看看经文哈，于是我甚惧怕。他怕啥？他有可能是害怕王不喜欢他哈，你脸黑黑的在王面前给一个臭脸给王看啊，王不喜欢你，有可能。但是他更害怕的应该就是他提出来王不允准他，应该这是他最害怕的啊，所以他心里面惧怕啊。然后呢，你看他哈，他还有一个我们要学习的，他默祷天上的神。为什么默祷啊？因为到了关键的时候了，他这个话一说出去，这个求王的话一说出去，准还是不准，这是他非常的紧张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默祷。这也是给我们再一个提醒，勇敢的行动，其实他为什么勇敢，他的背后就是因为他知道他不是他自己做，其实他是在神一起做，更准确的说是神在做，只不过他跟神一起同工而已。因为你看第八节最后那里说是吧，因为我的神施恩的手帮助我。到了最后他知道他做的是神跟他一起做，这个的话呢十分的重要哈。当我们用第三步要采取行动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心里面还是知道神跟我们同在。圣经里面也有另外一个故事也是这样子哈，这个以斯帖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了哈。以斯帖她是波斯国的王后，然后呢虽然是王后哈，但是根据这个圣经说第四章那里说，就算是王后也不能随便进那个内院去见王的啊，就是有王的允准你才能够进去内院去见他，无论是谁啊，就算是王后也不行，要进内院去见王一定要有王的批准。但是呢他有一个急事他要求王，因为呢他的那个所在的民族啊，以斯帖是犹太人哈，他的那个犹太人这个族将要被灭族了，这么紧迫，所以他要去见王，要求他是王后嘛，就求王啊不要下这个狠手，他要去求他，但是这个要进去的话要王允准，他没有这个允准，他非要去见王。这个时候啊他的勇气就来了哈。第五章那里他是这样说的哈，到了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内院对殿站立，然后呢见到王的时候呢，王如何，王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，就是赦免了他了。而且王还说，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给你啊。这个王心情大好啊，可能那一天啊心情很好啊，非但不杀他，而且把国的一半都给你。当然了哈，这个只是说说而已哈，我相信以斯帖真要他国的一半他马上就翻脸了。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是碰上好日子了哈，交上好运，好像是这样子，好像尼西米也是碰上好日子也是交上好运。你看他求王，王还非但准他去，还给诏书允许他通过到大河西的省那里通过，而且又给他木料哈，诸多的方便，交上好运，不是好运哈。因为这个以斯帖其实在第四章，就是第四章最后，就是他还没有进去见王的时候，你看他做什么，以斯帖吩咐那些人说，你去召集苏三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祷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， 我和我的宫女也同样的禁食。他进去之前，他是禁食祷告，然后他硬着头皮穿上朝服，硬着头皮就是见王。他的勇气是从神而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做大事其实也需要这样的勇气。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做，是神在做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哈。假如我们认为我们是自己做的，那要么做成了就很容易骄傲，你看是吧，要么做不成了，那就互相指责，就是你，都是你，你看你那个做的不好。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们知道是神跟我们同在哈。其实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例子啊，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十几个弟兄姐妹开车去堪萨斯城啊，参加冬令会。那一天正好是暴风雪，一年就一个最大的暴风雪，就是我们准备出发的那一天，它就南下了。我们十几个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退缩的哈，我们都要去。然后呢，开车之前，我们集合了以后，我们就祷告，我们说求神说，神啊，这个暴风雪就要来了，但是我们北上，暴风雪南下，求你保守路况车况，保守我们能够穿越这个暴风雪。结果我们北上，暴风雪南下，在 Oklahoma 那个地方就跟暴风雪相遇了。感谢神，那个35号公路那个路还是比较好开，而且那个暴风雪经过我们的时候也并没有那么可怕，只是有一些雪粉洒下来，风很大，但是我们的车很重啊，我们16座的车很重，也不怕它大风，就穿过了这个暴风雪。等我们进入到 Missouri 的时候，这个暴风雪已经过去了哈，地上已经有这个暴风雪的痕迹，那个路也没有结冰，我们就安全到达了堪萨斯城。所以你看哈，行动是要由祷告来支撑，而且祷告的结果，我们知道我们做任何事情是跟神同在的。今天讲的做大事三部曲，我们教会面临的挑战很大。我们教会大家都讨论过很多了，我们教会面临着一个老龄化的这么一个趋势，就是说我们 一年一年过去，我们需要一些新鲜的血液、新的家庭来到我们当中，充实我们的教会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这个教会就会变成一个老龄化的教会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，因为越是往后拖，这个年轻化就越困难。我们非常感谢上一辈的弟兄姐妹啊，就是我，你还记得上一次我讲到薪火相传是吧，薪火相传，他们把这个火传到我们这里，他们那个心，他们曾经非常的火热，他们就把这两个堂都买下来了哈。我们教会不但是有一个堂，我们有两个堂，而且这个教会也完整的传到我们这一代的手里，他们也还在继续燃烧啊！感谢神，今天的这个圣餐呢，是一个满头白发的姐妹准备的，她还在燃烧。但是我们接过这个火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够传下去，还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就传不下去了？这是大事情，这是大事情啊！所以我们必须要啊推展英文事工啊，要有高质量的青少年儿童 program 啊，而且我们要全面的培训家长还有青少年儿童，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，这个非常清楚啊，大家都这个要做的非常清楚，没有问题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问题，我们怎么来做？ 这就是今天的经文对我们的提醒了。三部分，三步一定要做。关注，我刚才说了，关注我们有没有关注新朋友，我们有没有研究一下我们来的新朋友，他们有些什么特点，他们有些什么共性，这些特点这些共性将决定我们教会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，采取什么样的方案。这个是我们不光是我，也不光是长老会，也不光是执事会，全体教会每一个人都要参加到当中，一起来思考，一起来关注这个事情。所以这个全教会都要引起这个警觉，我们一起来关注。第二个，祷告。祷告我说过很多次了哈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为这个事情来祷告。祷告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有些什么长处，我们有些什么不足，我们现在的情况如何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一起来开展我们的事工哈，这些也是我们祷告要做的。等我们做完这个以后，我们就去行动。行动就是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，我们团结一致，朝着同一个目标来迈进。一个教会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？它是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？它是不是一个火热的教会？是不是一个教会人家来到愿意留下来？是不是一个教会能够向前发展？所有的等等的这些，都是在于我们跟神有什么样的连接，我们彼此之间是不是同一条心，一起摸着神的心意，然后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。尼西米他为什么顺利呢？因为他摸着了神的心意，因为回去耶路撒冷建造城墙是神的心意。因为当时圣殿建起来，没有城墙保护的圣殿，其实它还不是一个城市，是神的心意让那个信仰中心重新在那里竖起来，等待耶稣基督在那里把新约赐下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尼西米未必知道耶稣基督这个人，但是他知道有一位救世主，他知道神会做大事情，他摸着了神的心意，他就去做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在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教会有这样这样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说我们是很多的灰心啊，很失望啊，这些都可以理解。但是关键的是，我们问神啊，你让我们经历的这些难处，你让我们做些什么？三步：第一，深切关注；第二，虔诚的祷告；第三，勇敢的行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也赐下尼西米这么一个例子，通过他要准备建造城墙去求王这么一件事，给我们看见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，我们应该如何来关注，我们应该如何来祷告，我们应该如何来行动。主，求你保守我们教会，我们马上就要推展一些事工，要做一些改善改变的时候，主你跟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整个教会都火热起来，能够在关注、祷告、行动这几方面学习尼西米，你也跟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在这个推行的过程当中与你同工同行，看见你的荣耀，看见十字架被高举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